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花巷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拿到预言球以后，他们遭遇了食死徒，正在和他们展开激烈的搏斗。两个像幽灵一样泛着珍珠白色、像烟一样飘动的身影，从落在地板上的玻璃碎片中伸展开，开口说话了。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在马尔福和贝拉特里克斯的叫喊中，只能够听到只言片语。在炙日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心，一个长着络腮胡子、上了年纪的身影说：“
不要攻击，我们需要预言球。”
他竟敢！他竟敢！
贝拉特里克斯语无伦次地尖叫着：“
他就站在那里，肮脏的杂种！
等我们拿到预言球再说。”
马尔福喊道。之后没有人会来。那个年轻女人的身影说。从碎裂的玻璃球里冒出来的这两个身影，融化成薄薄的气体，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地板上的玻璃碎片。然而，他们给了哈利一个主意，问题是怎样把他的想法告诉其他人。
要我把球给你，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个预言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哈利说道，他在拖延时间。他慢慢的把脚挪向一侧，想接触到其他人的脚。
别跟我们耍花招，波特，
马尔福说。
我没有耍花招，
哈利回答。他一边跟他们对话，一边挪动着自己的那只脚。接着他感觉到了某人的脚趾，于是踩了上去，身后发出一个尖细的吸气声。他听出自己踩到了赫敏的脚。
怎么了？
赫敏声音很小的问道。
邓布利多从来没有告诉过你，你留下那道伤疤的原因就藏在神秘事务司里吗？
马尔福嘲笑着说。我？什么？哈利说。片刻间，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计划。我的伤疤怎么了？
怎么了？
赫敏在身后又小声问了一遍，语气比刚才还要急切。
这怎么可能？
马尔福不怀好意的开心说。几个食死徒再次大笑起来。在这些笑声的掩护下，哈利尽可能小的蠕动嘴唇，从牙缝里挤出声音对赫敏说：“
打碎架子。”
邓布利多从来没有告诉过你，那么这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没有早点到这来了。波特，黑魔王很奇怪，为什么？
等我说开始。
为什么当他在梦里告诉你他藏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还没有过来？他认为本能的好奇心会让你渴望听到那些准确的信息，是吗？
哈利说。在他身后，与其说是听到，不如说是感觉到赫敏正在把他的话传递给其他人。他得想办法将谈话进行下去，以转移食死徒的注意力。所以他要我拿到那个预言球，对吗？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只有预言中提到的人波特才有权从神秘事务司拿到它。这是黑魔王在利用别人为他偷出预言球时发现的。
那么他为什么想偷关于我的预言？
关于你们两个的，波特，是关于你们两个的。难道你从来就没有想过，当你还是个婴儿的时候，黑魔王为什么要想办法干掉你？
穿过马尔福兜帽的那道眼孔，哈利瞪着他那双若隐若现的灰色眼睛。
这个预言就是哈利的父母死去的原因吗？就是他带着自己那道闪电型伤疤的原因吗？所有这些答案都攥在自己的手中吗？有人为我和伏地魔做了同一个预言，他轻轻地说，目不转睛地盯着鲁修斯·马尔福，手紧紧地握着那个温乎乎的玻璃球，他几乎不比一个金色飞贼大，而且仍然蒙着灰尘。他让我来为他拿这个预言球，他为什么不自己来拿呢？
他自己来拿？
贝拉特里克斯疯狂地笑了一声，尖叫着说，
人们完全忽视了黑魔王的归来，这种时候他会走进魔法部，现在他们正在浪费时间寻找我亲爱的堂弟，黑魔王会把自己暴露在奥洛的面前吗？
所以他指使你们来为他做这种肮脏的勾当，是不是？阿里说，就像他想让斯多吉来偷这个预言球一样。还有波德，
太对了，波德太对了，
马尔福慢条斯理地说，但是黑魔王知道你还没有杀到。开始！阿里高声喊道。五个不同的声音在他身后大叫，粉身碎骨。五条咒语飞向五个不同的方向，迎面的架子被击中后炸开了，高耸的架子摇摇晃晃，上百个玻璃球四分五裂，珍珠白色的身影展现在空中漂浮着。他们的声音在人们从未见过的如暴雨般落在地板上的碎玻璃和木屑中回荡。快跑！阿里高喊，架子摇摇欲坠，更多的玻璃球开始从上面掉下来。他一把抓住赫敏的长袍往前拖，另一只胳膊遮住脑袋，大块断裂的架子还有细小的玻璃碎片轰隆隆哗啦啦落在他们身上。一个十字图穿过晨雾向前猛窜过来，哈利用胳膊肘狠狠地顶在他戴着面罩的脸上，痛苦的叫喊声，架子倒塌下来，爆裂的轰鸣声，从玻璃球里释放出来的先知们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古怪地响成一片。哈利发现前面没有阻碍，他还看到罗恩、吉尼和露娜从他身边飞奔而过，他们的胳膊都捂在脑袋上，有什么东西重重地从侧面打在他的脸上，可他只是猛地低下脑袋，一个劲儿地向前冲。他的肩膀突然被一只手抓住了，他听到赫敏大喊一声，昏昏倒地，那只手立刻松开了。他们来到第97排的另一端，哈利向右一转，开始全速奔跑。他能够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和赫敏催促拉菲的声音，就在正前方一扇门虚掩着，他们就是从这里进来的。哈利可以看到中型玻璃罩闪烁着的光芒，他一个箭步冲出门外，等待其他人快速穿过门槛之后再把门猛地关上，预言球仍完好无损地攥在他的手里。
快快禁锢！
赫敏上气不接下气地念着，屋门发出吱吱嘎嘎的奇怪声音封上了。
他们在哪儿？
哈利气喘吁吁地问。他以为罗恩、露娜和金妮跑在他们前面，会在这间屋子里等着他们，但这里没有人。
他们一定是走错路了，
赫敏一脸惊慌的轻声说。听，那位小声说，纷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叫喊声从刚刚封闭的门后传过来。哈利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见马尔福·鲁修斯在狂吼，
别管诺特了，别管他！我说，对黑魔王来说，他的伤跟丢了预言球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加克森，回到这儿来，我们要组织起来，大家两人一组分头搜寻。记住，在得到预言球前不要对波德动粗，如果需要其他人都可以杀掉。菲拉特里克斯、鲁多夫，你们去左边，克拉布拉布斯坦去右边，加克森、多罗霍夫去前面的门，麦格尼尔还有埃弗利在这里找，如果我得去那边，马塞布跟我走。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赫敏浑身打得哆嗦问哈利。
我们不能待在这里等着他们找到我们，首先要离开这扇门。
他们尽可能的轻轻的经过有袖珍小蛋在里面孵化的小鸟的微微闪光的中型玻璃罩，跑向房间的另一头，那里面有门可以通往环形门厅。快要跑到的时候，哈利听到有个巨大沉重的东西撞在赫敏刚刚用魔咒关起来的那扇门上。
闪开！
一个声音粗暴的大喊：“
阿拉霍洞开！”
门猛地打开了，哈利、科米还有纳维迅速钻到桌子底下。他们可以看到地板上两个食死徒的袍子下摆越来越近，他们的步子迈得很快。
他们可能已经径直跑到大厅里去了，
那个粗暴的声音说。检查一下桌子下面，另一个说。哈利看到他们的膝盖弯下来，他在桌子底下把魔杖探了出来，喊了一声，昏昏倒地。一道红光击中了最近的一个食死徒，他向后仰面跌进了一个落地大座钟里，把他撞翻了。但另一个食死徒跳到一旁，躲开了哈利的咒语。他用自己的魔杖对准了为了瞄得更准一些而正从桌子底下爬出来的赫敏。阿瓦达！哈利越过地板，整个身体扑过去抱住了他的两个膝盖，把他掀翻在地。他的魔杖打偏了，那位急着帮忙一下子顶翻了桌子。他发疯似的用魔杖对准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大喊：“处理武器！”哈利与食死毒的魔杖顿时同时脱手而出，朝后面通往预言大厅的入口飞了过去。他们俩都赶紧爬起来追赶他们的魔杖，食死毒在前，哈利在后，纳维在后面愣住了，显然是被他刚才所做的惊呆了。
闪开，哈利！
纳维又喊，明摆着是要弥补刚才的过失。当他再一次瞄准并口念咒语时，哈利飞快地闪到一旁，昏昏倒地。那道红光掠过食死毒的肩膀，打在一个带有玻璃前门的壁橱上。壁橱所在的那面墙上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沙漏，壁橱坠落在地，摔得四分五裂，玻璃飞得到处都是。接着壁橱又弹回到墙上，变得完好无损，然后又坠落下来，摔得粉碎。食死徒的魔杖躺在烁烁闪光的中型玻璃罩旁边的地板上，他一把抓了起来。当他转身的时候，哈利急忙蹲下，躲在另一张桌子的后面。他的面罩滑下来遮住了眼睛，于是他用另一只空手扯掉面罩，大叫：“昏昏，昏昏倒地！”赫敏已经追上了他们，扯着嗓子高喊。一道红光打在食死徒的胸口上，他定住了，仍举着手臂，魔杖咔嗒一声掉在地上，然后朝身后的中型玻璃罩仰面倒了下去。哈利以为他会当的一声撞在坚固的玻璃上，再顺着中型玻璃罩滑到地板上，然而他的脑袋穿过中型玻璃罩沉了下去，好像那只是个肥皂泡似的。接着他变得一动不动，摊开四肢躺在桌子上，脑袋沉在充满闪光气流的中型玻璃罩里。
魔杖飞来！
赫敏喊道。哈利的魔杖从一个漆黑的角落里飞到他的手上，他把它抛给了哈利。
谢谢，好吧，让我们离开这里。
小心！那位惊恐地说。他正盯着脑袋在中型玻璃罩里的食死徒。三个人重新举起魔杖，但谁也没有打过去。他们都目不转睛地张着嘴巴，胆颤心惊地注视着那个脑袋的变化。他在很快地收缩，变得越来越光秃，黑色的头发和胡子茬缩回到脑袋里，他的脸颊变得光滑起来，脑袋圆圆地覆盖着一层绒毛。就在食死徒挣扎着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一个婴儿脑袋怪异地长在他那粗壮的肌肉发达的脖子上。然而就在他们看得目瞪口呆的时候，那个脑袋又开始膨胀到他以前的大小，浓密的黑色毛发又从头顶和下巴上长了出来。
是时间！
赫敏用畏惧的声音说。
时间！
那个食死徒又摇摇丑陋的脑袋，努力想使自己变得清醒，但是还没等他振作起来，他的脑袋又一次开始缩回到婴儿时期。附近的屋子里传来一声叫喊，接着是一声撞击和一声尖叫。
卢恩！
哈利喊道，立刻从眼前发生的怪异现象转过身来。金尼·卢呢？
哈利！
赫敏尖叫起来。那个食死徒已经把头从中型玻璃罩里抽了出来，他的样子怪极了。那个食死徒的小小的婴儿脑袋高声叫喊着，粗壮的手臂四处挥舞，很是危险，差一点就打到了已经低头躲避的哈利。哈利举起魔杖，但让他诧异的是，赫敏抓住了他的胳膊。
你不能伤害一个婴儿！
已经没有时间来争论这个问题了。
哈利听到更多的脚步声从预言大厅里传过来，越来越响。他也意识到自己不该喊得那么大声，暴露了他们的位置，但是已经太晚了。过来，他招呼了一声，房间另一端的门敞开着，通向那个黑色门厅。他们飞快地朝那扇门跑过去，把那个摇摇晃晃、长着丑陋婴儿脑袋的食死徒丢在身后。他们刚跑到半路，哈利就从敞开的门中看到另外两个食死徒正穿过黑色的屋子向他们跑来。他马上调转方向，冲进左边一间黑乎乎乱糟糟的小办公室，砰的一声把他们身后的门关上了。
快快，
赫敏开口说，但没等他念完咒语，门就被撞开了，那两个食死徒冲了进来。伴着胜利的欢呼，两个人都大叫起来，
障碍重重。
哈利、赫敏和纳维全都被撞翻了，纳维被抛到桌子后面不见了，赫敏撞上了一个书架，厚厚的书本倾泻下来，立刻把它埋住了。哈利的后脑勺猛地撞到身后的石头墙上，眼前直冒金星，一时间他头晕眼花，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抓住他了，
离哈利最近的那个食死徒大声喊道，
在一间办公室里，离
无声无息，
文明大喊。食死徒的声音消失了，通过面罩的洞口，他还在不停地动着嘴巴，但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的同伙把他推到一旁，
统统实话。
就在第二个食死徒举起魔杖时，哈利高喊，那个食死徒的胳膊和腿都啪的贴在一起，他脸朝下倒在哈利脚边的地毯上，僵硬的像块木板，不能动弹了。
太棒了，哈利。那个刚刚被赫敏打哑的食死徒突然一挥他的魔杖，一道像是紫色火苗的东西穿透赫敏的胸膛，
赫敏似乎惊讶的轻轻呃着一声，缩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赫敏，
哈利赶忙跪在他的旁边，纳维也从桌子底下飞快的爬过来，魔杖举在他的面前。食死徒一看到纳维，马上朝他的脑袋狠狠地踢了过去，一脚踢断了纳维的魔杖，踹在他的脸上。纳维疼得惨叫一声，捂着嘴巴和鼻子缩了回去。哈利转过身，高举着魔杖，看到那个食死徒已经扯下面罩，正用魔杖对准自己。哈利认出来了，这张苍白的扭曲的长脸，正是预言家日报登载过的杀害了普伊特夫妇的巫师安东尼·多罗霍夫。多罗霍夫笑得裂开了嘴巴，他那只空着的手指了指仍攥在哈利手中的预言球，又指了指自己，接着又指了指赫敏。尽管他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把预言球给我，不然你就跟他一个下场。交出预言球，你照样会把我们杀光，哈利说。哈利头脑中掠过一阵恐慌，他已无法正常的思考。他一只手放在赫敏的肩上，仍能感觉到他的体温，但他根本不敢正眼看他。千万不能让他死，千万不能让他死，如果他死了，那都是我的错。
不管你做什么，哈利，
纳维在桌子底下激动地说，他的双手垂下来一些，一看就知道他的鼻子被踢断了，鲜血正顺着他的嘴巴和下巴往下淌。
不能把预言球给他。
接着门外响起轰的一声，多罗霍夫回头一看，长着婴儿头的食死徒出现在门口，他的脑袋叫喊着，失去控制的巨大双拳朝周围的一切东西挥打过去。哈利逮住了这个机会，
统统实话。
多罗霍夫还没来得及抵挡，咒语就已经击中了他，他向前扑倒下去，横着压在他同伙的身上，他们两个都僵硬的跟木板一样一动不动了。赫敏，哈利立刻晃动着赫敏，这时长着婴儿头的食死徒又跌跌撞撞的从视线里消失了。
赫敏醒醒，他对他做了什么？
纳维说着从桌子底下爬过来，跪在赫敏另一边，鲜血正在从他迅速肿胀的鼻子里不停的涌出来。
我不知道，
纳维摸索着握住赫敏的手腕。
还有脉搏，哈利，我能肯定。
哈利深深的松了口气，刹那间有点晕眩。
他还活着？
对，我想是的。
他们谁也没有再吭声。哈利竭力倾听周围的动静，但是只能听到呜咽声 和跌跌撞撞走动的声音，那是长着婴儿脑袋的食死徒在隔壁屋子里发出的。那位，我们离出口不远，哈利小声说，正好在圆形屋子隔壁，如果在其他食死徒到来之前你能穿过那里找对门，我敢说你就可以把赫敏带到走廊里进入升降梯，然后你可以找到什么人报警。那你要做什么呢？那位一边说，一边用衣袖抹着流血的鼻子，皱着眉头看着哈利。我要去找其他人，哈利说。那好，我要和你一起去找他们，那位毫不犹豫地说。但是赫敏，我们带他一起去，那位坚定地说。我来背着他，你对付他们比我强。他站起身，攥住赫敏的一只胳膊盯着哈利。哈利有点迟疑，接着挽起赫敏的另一只胳膊，一同将赫敏软绵绵的身体抬起搭在那位的肩上。等一下，哈利说着，从地上抓起赫敏的魔杖塞在那位的手里，你最好带上这个。他们慢慢的走向门口时，那位把自己那根断了的魔杖踢到了一旁。
我奶奶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他口齿不清地说，鼻子里的血一滴滴地流下来。
那是我爸爸留下来的。
哈利从门口探出头来，小心地环视了一下，长着婴儿脑袋的食死徒还在那里高声尖叫，不停地敲打撞击周围的东西。他推倒了落地大座钟，弄翻了桌子，糊里糊涂地哭叫着。他们身后那个有玻璃前门的壁橱继续坠落下来，摔得粉碎，然后又回到墙上，自动地恢复原状。哈利估计那里面有时间转换器，他不会注意我们的，哈利小声说。来，跟紧我。他们蹑手蹑脚从办公室里溜了出来，朝通往黑色门厅的屋门走去。那里现在看起来一个人也没有。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因为背负着赫敏，那位走起来有些摇摇晃晃的。时间厅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四周的墙又开始转动起来。刚才哈利后脑勺上挨的那一下好像把他打懵了，他眯起眼睛微微晃悠着，直到墙壁又停止了转动，他发现赫敏在门上留下的燃烧的 X 字都消失了，心里猛地一沉。现在你觉得应该往哪儿走？他们还没来得及决定应该试试哪个门，右边的一扇门突然弹开了，有三个人从里面跌了出来。罗恩，哈利沙哑着喊道，朝他们冲了过去。经理，你们都……
哈利，
罗恩说，他虚弱的傻笑着，向前一倒，抓住哈利胸前的袍子，用恍惚的目光盯着哈利。
是你们呢，你看起来真滑稽，哈利。你现在真是一团糟。
罗恩的脸色十分苍白，一些黑色的东西正从他的嘴角流下来，紧接着他的腿一软倒了下去，可手里仍抓着哈利的袍子，弄得哈利只好弯下腰。金妮，哈利担心地说，出什么事了？金妮摇了摇脑袋，靠着墙壁滑下去，坐在地上气喘吁吁地握着自己的脚脖子。我觉得他的脚脖子骨折了，我听到了咔嚓一声，露娜小声说。他正俯下身子站在金妮跟前，看起来是唯一没有受伤的人。有四个人把我们追进一间满是行星的黑屋子，那真是个怪地方，有时候我们就漂浮在黑暗中。
哼哼，阿里，我们看到天王星正靠近我们，
露娜说，仍在虚弱的傻笑着。
明白吗，哈利，我们看到天王星。哼哼哼，
他的嘴角冒出一个血泡，然后破裂了。
可是有一个人抓住了金妮的脚，我用了粉碎咒，结果冥王星在他面前爆炸了。但是
露娜无奈地朝金妮打了个手势，他的呼吸非常微弱，始终闭着眼睛。露娜是怎么了？哈利担心地问道。露娜还在傻笑着，掉在哈利胸前的袍子上。露娜到底是怎么了？哈利他们能够脱身吗？下回再讲。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
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6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